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联合儿童会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Henry B. Eyring,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欢迎各位今天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次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艾宁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犹他州凯西维尔及弗鲁特高地的儿童会唱诗班提供，由科林·派达克指挥，琳达·马格斯演奏管风琴。唱诗班将献唱《我是神的孩子》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雅各·邓长老担任开会祈祷。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个时刻，特别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非常感谢您，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和您的使徒先知们在一起聆听他们的教导。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您和您爱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的真理。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天使般的合唱团给我们带来的圣灵的感觉。我们感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儿童，祈求您祝福这些儿童的未来，帮助我们能够教导他们，也能够保护他们。我们祈求您天父能够在这场大会的过程中都有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了解真理。我们感谢您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您的孩子，而您非常爱你每一个孩子。祈求您让我们时常记住这个事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祈求您祝福今天这场大会所有的演讲者，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平静，也能够从他们的灵魂中来与我们讲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President Monson has asked.
穆森会长，请我现在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请大家支持。之后，唱诗班要献唱《神圣之光》。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约瑟胡士令长老以及杰弗瑞赫伦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兹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约瑟胡士令、理查斯考德、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拜纳、坑丁科克及陶德克里斯多。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做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俄尔丁格长老以及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俄尔丁格恩谢顿柴德长老，并指派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当局人员。兹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杰瑞·伦德长老以及罗伯特·施杜尔长老。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赦免区域七十元乔治·洛赫长老以及拉玛·史莱德长老，自2008年11月1日起生效。 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杰伊简森长老为70元定额组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区域70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孟森会长，就我所见，在会议中心的提议表决都已一致通过。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
When I was young,
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运动。对那段日子，我有很多难忘的回忆，但不是每一个回忆都是愉快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的美式足球队输球，我回家的时候非常沮丧。我的母亲，她听我倾诉这件令人伤心的事，她教导我们孩子要有自信，兄弟姐妹之间要彼此信任，不要把自己的不幸归咎给别人，而且做每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他期望我们自己爬起来，然后再重新出发。所以我对母亲当时给我的这番忠告并不感意外，而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忠告。他说约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欣然接受。我常常思考这个忠告，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每个人生命历程都有高低起伏，难免会遇到鸟不语花不香的时候，但是那些最快乐的人，即使面对沮丧困难，似乎总有办法从困境中学习，因此变得更坚强，更有智慧，也更快乐。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总会当局人员很少经历痛苦、折磨或忧伤。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虽然今天在台上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曾体验过无比的喜悦，他们却也都曾经承受过挫折、忧伤和失落的苦悲。主根据他的智慧，并没有让任何人免于悲痛或忧伤。对我来说，主已经敞开了天上的窗户，将无法言喻的祝福倾注在我和我家人身上。然而，就像其他人一样，在这一生中，我也曾有过忧心忡忡，似乎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在那些时刻，我总会想起那段自己在少不经事的年代输球之后伤心欲绝的事情。当时的我还不太了解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不过每当我处在难过忧伤的时刻，母亲的话常常又浮现在脑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欣然接受。我们要如何欣然接受充满忧伤的日子呢？我们做不到，至少在当下做不到。我不觉得母亲是要我掩藏自己的失望或否认确实存在的痛苦，我也不觉得她是要用我们伪装的幸福来掩饰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应对逆境的方式会是我们决定今生快乐与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明智地面对困境，那么最困难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成长最多的时候，而且最后必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快乐。这些年来，我学到了几件事，让我能度过考验和磨练的时刻。我想和各位分享这几件事。第一，我们要学会一笑置之。你是否遇见这样怒气冲冲的驾驶人？从别人开车出错时，他的反应好像是那个人侮辱了他的尊严、他的家庭、他的狗，以及他从亚当以来所有祖先似的。或者是你是否看过有人很不巧的一头撞上忘了关上的门，痛得破口大骂、捶门、泄愤？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学会一笑置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旅行车载孩子到洛杉矶，车上至少有九个人，而且我们一直走错路。我们没有生气，我们反而一笑置之，每一次转错弯就笑得更大声。迷路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们南下到喜达市，但因为转错一个弯，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看到欢迎光临内华达州的标志。我们才发现走错路了，我们没有生气，而是一笑置之。因此我们很少人大发脾气耿耿于怀，笑声让我们往日的回忆变得更珍贵。 记得有一次有人为我的女儿安排了一个约会，她穿戴打扮好了，等着男伴来接她。这时候门铃响了，进屋的人看起来年纪有点大，但是我女儿试着保持礼貌，她向男伴介绍我和我太太以及我们其他的孩子，然后她穿上外套就出门了。我们看着她上车，但是车子没有动。最后我们的女儿下车，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跑回家里。她本来以为这个人是和她约会的男伴，事实上她是要来接我们另外一个女儿，之前答应要帮她和她太太照顾孩子。
We all had a good laugh.
这件事让我们笑翻了。事实上我们一直笑个不停。后来当他真的男伴出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见他，因为我还在厨房里面偷笑。现在想一想，我的女儿原本可以觉得很受羞辱，很难为情，但是她却和我们一起笑，结果我们到现在还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下次你忍不住要抱怨的时候，不妨试着笑一笑，这不但会让你延年益寿，也会让你周遭的人们的生活如沐春风。第二件事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追求永恒的事物。生活遭遇逆境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最不幸，你会摇着头心想说为什么是我，但是悲剧之轮的指针终究会指向每个人，每个人迟早都要经历忧伤，无一幸免。我很喜欢经文，因为经文当中有许多伟大高尚男女的榜样，像是亚伯拉罕、撒拉、以诺、摩西、约瑟、艾玛以及百翰等等，他们都经历了逆境和悲伤，但这一切也试炼、巩固、锻炼了他们的品格。学习忍受失望、痛苦、忧伤的时刻，是我们都必须具备的人生修养。这些经验虽然有时痛苦难当，却正是我们更善解人意、品格更高尚、更具有同情心的经验。由于耶稣基督承受了无比的痛苦，所以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了解我们的悲伤，所以我们也要经历忧患，使我们能更有同情心，更能够体谅他人。先知约瑟·斯密和他的同伴曾在利伯地监狱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受苦，要记住当时救主对他所说过的话：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通过那样永恒的观点，约瑟从这些话语当中得到了安慰。我们也可以如此，有时候这些看似我们会被苦难击垮的时刻，终将成为我们战胜苦难的时刻。第三点，我们要了解补偿的原则。主会补偿忠信者所有的损失，爱主的人无论被取走了什么，主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予以补偿。补偿也许不会在我们想要的时刻来到，但是忠信的人都知道，今天留下的每一滴泪珠终将化为千百滴喜悦而感激的泪水。福音的祝福之一就是知道，当死亡的布幔拉下，示意今生结束时，生命会在帷幕的另一边继续延续下去。在那里我们会获得新的机会，即使死亡也无法夺走慈爱天父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祝福。由于天父慈悲为怀，他对所有人施行补偿的原则。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我的外孙约瑟患有自闭症，了解这个疾病所隐含的意义让他的父母心痛不已。他们知道约瑟可能永远都不会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他们也明白这对约瑟和他的家人的影响。但是他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喜悦。自闭症的孩子往往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每次和约瑟在一起时，他都会紧紧地拥抱我。 虽然他一直不断地带给家庭挑战，但是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喜悦。他的父母鼓励他参与体能活动。当他开始打棒球时，他担任外野手，但是我觉得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跑去接球。他想到了一个更方便的打球方法，每当球往约瑟的方向飞时，他就眼睁睁地看球飞走，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球，然后丢给球手投手。对于约瑟的家人来说，养育他时曾有过的一切担忧，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得到了十倍的补偿。由于这个精选的灵，他的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有了许多的了解，他们亲眼目睹了家人、邻居和朋友的慷慨和爱心。当约瑟逐渐进步，他们也同感欢心。约瑟的良善始终令他们赞叹不已。第四点，我们可以信赖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合伙人、帮手和中保。他要我们快乐，他要我们成功。如果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也会做他该做的部分。他曾降至万物之下，他会协助我们，他会安慰我们，支持我们，他会在我们软弱时巩固我们，在我们悲伤时使我们振作，他会让软弱的东西成为坚强。我们一个女儿生完小孩之后生了一场病，我们为她祈祷，施助她，并且竭尽所能地支持她。我们希望她能够得到治愈的恩赐，但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月、几年也过去了。有一次我甚至告诉她，他可能今后一辈子都要和这个病魔缠斗。有一天早上，我记得自己拿出一张小卡片，然后放在打字机上，我打了一段信息给他，其中有一句话是，简单的秘诀就是信赖神，全力以赴，将其他一切交给神。他的确信赖神，但是他的病并没有消失。他受苦多年，但是到后来，主总算祝福了他，他终于康复了。我很了解这个女儿，所以我相信，她即使没有痊愈，还是会信赖天父，并且将其他一切交给他。虽然我的母亲已早已过世，得到他永恒的酬赏，但是他的忠告仍长存我心。我还记得多年前的那天，我球队输球时，他给我的忠告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欣然接受。我知道为什么万事都有对立，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逆境，他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祝福。我们可以学习去欣然接受逆境。如果我们一笑置之，寻求永恒的观点，了解补偿的原则，并且与天父接近，就可以忍受苦难与挑战。我们就可以像我母亲一样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欣然接受。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of the church,
身为教会总会当局的人员
，There is no man more beloved than Joseph Bittner Werthlund.
没有人比我们更爱约瑟胡士林长老的。
When Adam and Eve,
当亚当和夏娃甘心乐意地展开城市的生活时，他们知道这个低龙世界将充满着荆棘、棘藜和各种的纷扰。然而，或许他们了解到，他们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将遭受苦难和危险，而是从此将与神分离、隔绝。他们曾经与神一同行走、交谈，神也曾面对面给予他们忠告。有关创造的经文如此记载，在慎重做出这项选择之后，他们看不到他，因为他们从他面前被隔绝了。在所有影响他们的事情当中，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 必定是最深远的。但是神知道他们会面临哪些挑战，也一定知道他们有时候会感到多么孤单、苦恼。所以他一直看顾着他在世上不断成长的家庭，时时聆听他们的祈祷，并派遣先知，后来也派遣使徒来教导、劝勉和引导他们。但是在有特殊需求的时刻，他也派遣天使、神圣的使者来祝福他的儿女，再次向他们保证天国永远近在咫尺，他随时在他们身旁等待着伸出援手。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发现自己处在寂寞凄凉的世界之后不久，一位天使向他们显现，教导他们献祭的意义和以应许将要来临的救赎主所承担的赎罪任务。当这位救主降临的时刻接近时，一位天使被派去告诉玛利亚，她要成为神子的母亲。接着，一大群天使奉命在圣婴耶稣诞生的夜晚歌唱。不久之后，一位天使告诉约瑟，刚诞生的婴孩有危险，他们的小家庭必须逃往埃及避难。当情况安全可以返回时，一位天使把这个讯息传达给他们，于是这一家三口返回了他们的基地。从太初起到后来的各个福音期，神都让天使担任他的使者，向他的儿女传达爱和关怀。我的演讲时间不够让大家查阅经文或是后期圣徒历史，这些记录包含了许许多多天使施助世人的记载。天使施助的教义十分有价值，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通常我们不会看到天使，不过有时候可以看得到，但无论看不看得到，他们始终近在咫尺。有时候他们的任务很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有时候他们传达的是比较个人的信息，偶尔天使的目的在于警告，但他们最常是在困难的时刻带来安慰、慈悲的关怀以及指引。李海在梦里发现自己在一个可怕的地方，他形容那里是一个黑暗凄凉的荒野。此时他遇见一位天使，李海这样说，一个身穿白袍的人，他跟我说话并命令我跟着他。李海的确跟着他走到了平安之处，最后走上救恩之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会有处在寂寞凄凉的地方，在忧伤、恐惧或失望的环境里的时候。今日地球全球各地都面临的困境，随处可见财务危机、能源问题、恐怖分子攻击和天然灾害。这些事情使得个人和家庭不仅担心他们居住的家园和他们能取得的食物，也担心孩子最终的安全与福祉，以及后期时代有关地球的预言。比这些更严重，有时也与这些相关的是伦理、道德和灵性败坏的问题。这问题不论在大型社会、小型社会，在国内或国外都可看见。但我要见证，天使仍然被派来帮助我们，就像从前他们被派去帮助亚当和夏娃，帮助历代先知，甚至帮助这世界的救主。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记载，撒旦在旷野上试探救主之后，有天使来伺候他。神的天使，神的儿子本身也是神，他在旅居尘世时也仍然需要来自天上的安慰。因此天使的施助将一直赐给正义的人，直到世界的终了，如同摩尔门对后来成为天使的儿子摩罗乃所说的：奇迹的时代结束了吗？还是天使就停止对人类儿女显现了？还是他就扣留圣灵的力量不给他们了？ 只要时光继续，或是大地仍在，或是地面上还有一个人待拯救，他会扣留圣灵的力量吗？看啊，我告诉你们，不会，因为是凭着信心，天使才显现，并施助世人的。因为看啊，天使臣服于基督，照他命令的话施助，向在一切神圣事物上信心坚强、意志坚定的人显现。我恳请每一位听到我说话的人，鼓起勇气，充满信心，记住主已说过，他会为我们作战，为我们的儿女作战，为我们儿女的儿女而作战。我们该做什么才配得到这样的保护呢？我们要勤奋寻求，一直祈祷，要相信，这样如果我们正直的行走，记得我们所立的圣约，所有的事物将共同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末世不是令人恐惧颤抖的时刻，而是相信并记住圣约的时刻。我在这里谈到上天的协助，谈到在我们需要时，天使会被派来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谈到那些成为神手中工具的人时，我们要记得，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来自幔子的另一边。有些天使会和我们一起行走，一起交谈，在此时此地每一天。有些天使住在我们的附近，有些生下了我们。以我自己为例，一位天使当初答应嫁给了我。事实上，看到那么良善纯洁的人，透过仁慈和奉献的行为来彰显神的爱时，我们心里只浮现天使两个字，而且天国似乎也近在咫尺。
Elder James Dunn from this pulpit 45 minutes ago used that word to describe this primary choir. And why not?
多年以前，有一位教会的领袖用那样同样的话语来称赞摩门大会堂唱诗班。讲到这里，我想与你们分享我的朋友已故的克林巴洛斯的故事。他是我在北汉阳大学的同事，在我说他的故事之前，得到了他的妻子麦洛琳和其他家人的许可。巴洛斯弟兄提到他小时候住在爱达荷州广大农场上的故事。他每天晚上的工作是在挤牛奶的时间将牛只集中起来，牛群在提藤河畔吃草。由于这条河经常发生危险，所以巴洛斯家庭严格规定，在春天河水泛滥的季节，小孩子绝对不可以去追赶冒险过河的牛只，一定要回家请大人来帮忙。巴洛斯弟兄刚满七岁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六，他的父母答应他们，如果农务家事都及时做完的话，晚上全家人就去看电影。但是当时年幼的克林到达放牧的草地时，他想找的牛群早已不管河水高涨而过河去了。他知道难得的晚场电影就快要泡汤了，所以虽然多次被警告不要过河，最后他还是决定自己去把牛赶回来。当这七岁大的孩子骑着老马班尼进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时，马的头几乎快被河水淹没了。如果是大人骑马倒还安全，但是巴洛斯弟兄年纪还很小，河水已经将他完全的淹没。只有几次马匹向前冲的时候，克林的头被带出水面，刚好足够让他换口气。接下来我要引述巴罗斯弟兄自己的话，当班尼终于爬上对岸时，我了解到刚刚自己差点送命，而且我做了一件很糟的事，我故意违背了父亲的话。我觉得只有把牛群安全带回来，才能弥补自己犯的错。或许那时候父亲就会原谅我了，但当时天色暗了， 而且我不太确定自己在哪里。我非常绝望，又湿又冷，而且迷了路，心里很害怕。我从老班尼的背上下来，跌到他脚旁的地上，开始哭了起来。在嚎啕大哭之际，我试着向天父做祷告，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祷告了很久很久，最后我抬起头来，在眼光泪光中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向我走来。在夜色里，我觉得那一定是位天使被派来答复我的祈祷。眼前的情况让我完全呆住了，因此当那个人走近时，我哑口无言，一动也不动。主真的会派天使来拯救我这个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吗？
Then a familiar voice said,
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孩子，我一直在找你。在黑暗中，我认出那是我的父亲的声音，于是我跑向他展开的双臂。他紧紧地抱住我，然后温柔地说，我好担心，我好高兴我找到你了。我很想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是颤抖的嘴唇说出的都是些语无伦次的话。谢谢，天黑，好怕，河水，一个人。后来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当我没有从放牧的草地回家时，父亲就出来找我。他找不到我，也找不到牛群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已经过了河，会有生命危险。由于天色已暗，时间又很紧迫，所以他把衣服脱到只剩下保暖的白色长内衣，然后把鞋子绑在脖子上，游过危险的河流去拯救他任性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天上和凡间的天使做见证，同时我要见证神绝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也不会在我们面对挑战时袖手旁观。只要时光继续，或是大地仍在，或是地面上还有一个人，男人、女人或孩子待拯救，他就不会扣留圣灵的力量。偶尔，无论是站在个人或全世界的立场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与神分开，被摒弃在天庭之外，迷失在黑暗凄凉的地方，孤单一人。虽然痛苦往往可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即使在那样的时刻，天父也会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天使看得到和看不到的，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凡间或天上的，在我们周围来来去去。愿我们都更乐意相信，也更感谢主的应许。我必在，就像是孟松会长最爱的经文之一，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在祈求天使施治我们的过程中，愿我们自己也会努力表现得更像天使一样，说仁慈的言语，伸出助人的手臂，保持坚定的信心，并遵守我们所立的圣约。或许这时候 当有人哭着说天黑好怕河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神所派遣的使者。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the congregation.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唱。
With greater faith.Because of the wonderful testimony of
因为赫伦长老的演讲，我们要唱《教我走在光明里》。唱完之后，七十元杰瑞卡斯长老以及劳伦斯寇布吉长老将为我们演讲。他们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将为我们演讲。现在唱《教我走在光明里》。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的总会教友大会。
孩子在回答大人的问题时，往往令大人大感惊异。一天晚上，我和内人出外时，保姆听了孩子的祷告后，好奇地问他们：你们的宗教和我的宗教有什么差别呢？我8岁的长女立刻回答说：大概相同吧。只不过我们知道的比你们的还多了。我的小女孩这么说并不是想得罪她的保姆，而是想强调后期圣徒是多么重视追求知识。约瑟·史密说，人在无知中是得救是不可能的。他又补充说，知识的原则就是救恩的原则，没有获得足以得救的知识的人必被定罪。 而这样的知识的基础是由认识神的品质、耶稣基督和救恩计划，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知识的原则常常遭人误解。神的荣耀是智能，智能之浩瀚远非人智力所能了解的。人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有时会以为一定要用复杂的观念才能找到它。然而，我们的天父是一个随时都能找到的，他会将就我们的理解程度。如果他来到一个小孩那里，他必使自己顺应小孩的语言和能力。如果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变法了解福音，那神就非常不公平。所幸神是仁慈的，他使神圣的真理被每个人都能了解，无论他们的教育水平或智力如何。实际上，一个甚至连小孩都能了解的原则，就证明那是一个有力量的原则。约翰泰莱会长说，能把一个深奥和复杂的主题加以解释和简化，连小孩都能了解，乃是真正的聪明。清楚和简单的表达方式不会减少影响力，反而会让圣灵在人们心中刻下更明确的见证。耶稣在传道时，总是用简单明确的教导，和法利赛人及其他教士的困难逻辑做比较。那些人一再提出复杂的问题考验耶稣，但他的回答总是清清楚楚，单纯为小孩一样。有一天，耶稣的门徒问他以下的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前来，让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一样事，须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一样的，在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另外有一次，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人们针对圣经所做的解释和哲学辩论，可能比任何其他书还多。然而，和大多数的经文学者比起来，第一次读这本书的小孩，要不是更有机会，至少他有同样的机会，有相等的机会去了解其中的教义。救主的教训用于每一个人，儿童八岁就能拥有充足的知识来踏进洗礼水池，与神立下圣约，并且完全了解所立的约。一个小孩从阅读耶稣洗礼的故事中能学到什么呢？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圣灵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小孩会清楚了解神主是三个完全合一但不同的个体，包括神父、他的爱儿子耶稣基督和圣灵。由于人们排斥了这简单明确的原则，造成了许多人和集体的叛教。先知雅各在摩尔门经中说，貌似明白的话，杀害众先知，寻求他们不了解的事。因此，由于他们的盲目，那盲目是因为他们看的目标看了过头而造成的。 他们必然跌倒，因为神已把他们当中的简单明白的话取走，带给他们他们不了解的话，因为他们这么渴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太容易了，就跟奈曼一样，出于骄傲渐渐不听以利沙的提议，照他看来用这方法医疗麻风病未免太简单了，软了他的仆人，让他看到他的愚蠢。我父啊，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奈曼下去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的肉，他就洁净了。他的洁净不仅是肉体上的，就在他谦卑地接受这美好的教训时，他的灵性身体也获得了洁净。小孩子天生就非常乐于学习，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老师，他们无比清新而且谦卑。换句话说，他们有那种能敞开心门迎接圣灵的特质。圣灵是管道，能让我们学习到神性的事情。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说，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的事。他又补充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性的事情，反倒以为愚蠢。我们知道肉体自然人是神的敌人，除非他顺从神圣的劝导，因为他必变成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安多尼·圣秀伯里在充满哲学的小说《小王子》中描述了一个小男孩的困惑。小王子在发现一大片玫瑰花之后，了解到自己爱心灌溉的那朵玫瑰花不独特，反而普通。但他后来了解，使那朵花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它的外观，而是他为了照顾这朵花所付出的时间和爱心。由于小王子说，人们在同一个花园种了5000多花，却无法从中找到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其实他们可以在一朵花和一点水中找到所寻求的，只要他们用心去找。同样的，我们对神的知识并不靠大量的知识，毕竟所有跟我们救恩相关的福音知识可归纳于这几个原则及基本的诫命，而这些都能够在我们习以前所学习到的能够找得到。认识神就是要敞开我们的心，获得灵性上的了解，并为这些基本教义有强烈的见证。认识神就是对他存在的有见证，在心中感到他爱我们。认识神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效法他的榜样，透过为神、为灵人服务，我们就在为耶稣做见证，并且帮助周围的人更加认识神。这些原则可在我们知分会的教导中具体的引用出来。对于教会的教师说，你们教导的主要目标是让人们归信。学习的品质并非用你们给学生多新的知识来衡量，而是以你们是否能邀请圣灵同在并鼓舞你的学生做出承诺而定。 由于透过运用他们的信心，将运用他们所学到的教导，他们的灵性知识就会增加。我祈求我们能知道如何像小孩般敞开我们的心，以聆听和运用神的话为乐事，知道他那简单的话中有多么的力量。我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学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学习到神的奥秘和使人平安的事，带给我们永生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n the beginning,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说，我是阿拉法和俄梅嘎，是主基督。是的，我就是那位是开始也是结束，是世界的救赎主。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道路，他就是光和生命、粮和水、开始和结束、复活和生命。他是世界的救主、真理和道路。世上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人得到幸福与满足，他就是那道路。选择其他任何道路，不论是怎样的道路，都是愚昧不智的。他提供活水泉源，我们可以喝了而且永不再渴，或是选择不喝，然后继续愚昧的饥渴下去。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可以吃了而且永不饥饿，或是选择不吃，然后继续愚昧的饥饿衰弱下去。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跟从他而看得清楚，或是选择不跟从他，然后继续愚昧的盲目留在黑暗里。他是复活和生命。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学习他的道理，让生命更丰富，或选择不去学习，然后继续愚昧的如行尸走肉一般。他是世界的救主，我们可以接受他赎罪的祝福，成为干净纯洁，配称有他的灵同在，或选择不接受，然后继续愚昧的在孤独和污秽中。他就是道路。我们信神永恒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只接受并实践了父的计划，让我们可以获得圣灵。父的道路就是子的道路。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只有神能支持我们，只有他能让我们的心脏跳动，让我们呼吸，只有他能保守和保护我们，只有他能赐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人生的各种重担，只有他能给我们力量、知识、平安、喜乐，只有他能宽恕我们的罪，只有他能治愈我们，只有他能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成为属神之人，只有他能带我们回到父的面前，他愿意做这一切所有的事，甚至更多，而我们需要的 做的只是记得他，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要记得他，遵守他的诫命，这是唯一的明智之举。施洗约翰说，他要用水施洗，而耶稣则要用圣灵施洗。今生没有任何事物比不凡的圣灵恩赐更珍贵。圣灵是喜乐、幸福、平安、知识、力量、指引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来源。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得以改变，使自己的软弱成为坚强。借着圣灵的力量，主得以向那些信他的人显现。所有美好事物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生活中获得并保有圣灵的力量，一切都取决于此。为了帮助我们获得圣灵的力量，耶稣基督进入了客西马尼园，在那里为我们克服了罪，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忍受我们的过犯所招来的处罚，他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偿付了代价。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只知道他的确做了此事，也因为他这样做了，你我的罪才得以被宽恕，我们能够获得他的力量。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承受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一切都取决于此。世上最受欢迎且最具吸引力的一项哲学，就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你自己，不要让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而主说，我就是道路，他说，来跟从我，他说，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不要觉得你没办法做到。我们常会认为我们自己无法跟从他，因为他一生立下的标准太高了。我们可能会认为他要求太难、太高，要做的事太多，而且至少在目前超越了我们能力范围。请不要相信这样的看法。主的标准虽然是最高的，但千万别认为只有能力最强的少数人才办得到。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会被人生的经验误导。根据世上的经验，在人类努力的目标中，越崇高的成就越难达到。因此，只有少数最有能力的人才能达到。所以标准越高，达到的人就越少。但在达到主的标准这件事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件事并不像今生的其他经验，它并不是人类的一项成就，而是神的事工。这是神的事工，也是他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比拟，无论何地何时都没有。人类的任何行动、机构、方案、计划、体系都无法使人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救赎与改造大能以及圣灵的恩赐。因此，虽然主邀请我们跟从他是一项极崇高的目标，但却也是人人都可达到的。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可及， 而是因为他有此大能，让我们也能做到。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包括活人和死者，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仪而得救。主的道路并不难走，难的是生活而不是福音。无论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而言，万事都必须有对立。生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艰难的，然而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跟从主，获得他的力量，得享平安、光、力量、知识、自信、指引、爱和喜悦。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不管是怎样的道路，然后孤独的生活，没有他的协助，没有他的力量，没有指引，处在混乱、疑惑和绝望中。所以我要问，哪一条路比较好走？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生活虽难，但却也很简单。只要踏上那条道路，然后千万绝对不要放弃，绝不可放弃。只要继续的走下去，不半途而废，地会到达终点。世上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人得到幸福和满足，耶稣基督就是那道路。选择其他任何道路，不论是怎样的道路，都是愚昧不智的。我要问他，为他即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活神的儿子，生命的粮，他是真理、复活和生命，也是世界的救主和光。他就是道路，那条唯一的道路。愿我们都能聪明地跟从他，这是唯一的明智之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says,
耶稣斯密先知说，建立锡安在每个时代都是神子民所关心的伟业，是先知、祭司及国王特别喜欢谈论的主题。他们快乐的期盼着我们现今的时代，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们所吟诵、书写以及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们没能亲眼看到就去世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宠民，要来成就末世的荣耀。锡安是个地方，也是一群人民。锡安是在洪水之前赐给以诺城的一个名字。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有生之年建了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即锡安。锡安维持了365年。新闻上记载说，以诺和他所有的人民都与神同行，他住在锡安中。事情是这样的，锡安不在了，因为神将他接上他自己的怀里。从那时起传出这话说，锡安消失了。后来耶路撒冷及其圣殿被称为锡安山，经文上预言说以后还会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而基督将行统治，成为锡安之王，那时大地将安息，为期1000年。主称以诺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 他们当中没有穷人。此外，他又说，这就是锡干，心地纯洁者。与锡干相反，敌对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城及以前巴别塔所在地的巴别城，后来成为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它的主要建筑是比勒庙及巴利庙。所崇拜的偶像因其变态的性崇拜而被旧约先知称为可羞耻的。因为巴比伦爱慕世俗物欲又崇拜邪恶，加上西元587年犹大被征服后旋即被囚禁于此，总和这一切使巴比伦成为堕落社会与灵性枷锁的象征。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主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要从各国，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出来聚集。他召唤他教会的长老，并差遣他们到世界各地完成这项聚集的事工。这事工从开始至今依旧推行着。看哪，他们的呼喊和主对万民的声音将是这样，到锡安地去，好使我的人民的疆界扩大，好使他的众支联会巩固，也好使锡安伸展到周围的地区。因此今日主的人民正在从各国出来，前往分散在各个国家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众以及锡安支联会聚集。尼腓预见这些势力会很小，但是主的力量将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他们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主呼吁我们要成为正义的灯塔，去指引那些寻求锡安的平安及祝福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使那在锡安地和他的支联会的聚集能成为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在先知约瑟斯密的指示下，早期教会的教友试图在米苏里州建立锡安的中心地，但他们不够配称来建造圣城。主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学会服从我向他们手中要求的事，反而充满各种邪恶，不敬圣徒的本分，不把他们的财物分给他们中间贫穷困苦的人，也不按照高荣国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起来。他们当中有冲突、纷争、嫉妒、争斗，又有淫荡和贪婪的欲望，所以他们用这些事污染了他们的继承产业。我们与其过于严苛地评断这些早期的圣徒，不如好好地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锡安之所以能成为锡安，乃是因为其居民的品格、特质和忠信。记住，主称他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而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家庭、分会、支会以及支联会中建立锡安，就必须达到此一标准。我们必须做到第一点，我们要一心一意、团结合一。第二，无论是个人或全体，我们都要成为圣洁的人。第三，要有效率地照顾贫困者，以消除我们之间的贫穷。我们不能等到锡安来的时候才完成这些事，锡安只会在这些事情实现以后才会来临。 当我们思考如何要使锡安繁荣发展的合一时，应该问自己是否已经克服了冲突纷争和嫉妒争斗。我们个人及全体教友是否克服了争斗和纷争，并已做到按照高荣国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此种合一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彼此宽恕。耶稣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若我们每个人都将救主放在生活的中心，并服从他所委任来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一心一德，我们就能与多马孟森会长同心一致，互相友爱，彼此关怀。在今年四月份的总会教友大会中，孟森会长对那些远离教会的教友及大家说，人的良知是个人思想的圣所，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一种决心，想要抛却旧我，发挥真正的潜能。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再次发出这项真心的邀请，回来吧。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欢迎各位，也要表达我们很渴望协助各位，欢迎你们与教友充分交谊。对于心灵忧伤或苦苦挣扎担心恐惧的人，我们要说，让我们伸出援手，使你们欢心，消弭你们的恐惧。今年七月底，东欧几个国家的年轻单身成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近郊参加了一场大会，其中有20位青年男女来自摩尔多瓦国，他们花了许多天的时间取得护照和签证，然后坐了30多个小时的巴士才抵达那里。这次大会的活动包括了大约15个讲习会，每个人都必须选择2-3个自己最想参加的讲习会。这些从摩尔多瓦来的年轻单程并没有只顾自己的兴趣，反而聚在一起计划，让组里里面至少一个人出席每一场讲习会，并且详细做笔记，然后他们会分享彼此学到的经验，并在后来和未能出席大会的摩尔多瓦年轻成人分享所学到的东西。这个简单的例子充分反映出团结合一与彼此相爱的表率。如果这样的好行为可以用千万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势必能让锡安重现。在建立锡安需要进行的各种工作当中，有大部分是要靠我们个人努力去成为心地纯洁的人。除非借着高荣国度律法的原则，锡安就不能建立起来。主说，否则我主就不能接受他为我自己的。高荣国度的律法指的当然就是福音的律法和圣约，其中包括了要常常记得救主，以及立约要服从、牺牲、奉献和忠贞。救主谴责一些早期圣徒充满了淫荡的欲望，他们生活的世界中还没有电视、电影、互联网和 iPad。身处当今充斥着性暗示影像和音乐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能够免除淫荡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邪恶呢？我们千万不能把端庄的衣着的尺度逼到极限，或沉迷于伤风败俗的色情，却必须要饥渴慕义。为了来到锡安，你我单单只比别人少做一点恶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做好人，还要成为圣洁的男女。回想一下尼尔麦士维长老所说的话，他说，让我们稳当地在锡安建立起永久的居所，放弃我们在巴比伦的避暑别墅吧。在纵观历史，主评量社会和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如何照顾穷人。他说过，因为大地是丰富的，足够而有余。是的，我预备了一切事物，并且让人类儿女做他们自己的主宰。 所以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而在地狱中举目向上。此外，他还宣布，然而你们在属世事物上应当平等，而且不能勉强，否则灵的丰盛的显示将被留住。我们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钱财和资源，但却需要为自己世俗事物的管家职责来向神负责。看到各位慷慨的捐助禁食捐献和人道服务计划，很让人感到欣慰。这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痛苦得到了纾解，另外还有许多无数的人因为圣徒的慷慨解囊而得以自立自主。然而，在我们追求西安伟业之际，每个人都应该祈祷沉思自己在顾念贫穷困苦者这方面是否已经做了主期望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生活在崇拜物欲和享乐的社会里，请不忙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远离贪婪和欲望，不去贪取更多世俗的东西。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巴比伦在崇拜偶像及骄傲之外的另一项特征而已。或许我们应该学会知足藏乐。使徒保罗曾经警告迪摩太要提防人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世界上有许多地区正值经济动荡时期，让我们尽可能的看顾彼此。我记得关于一个越南家庭的故事，他们于1975年逃离西贡，最后安顿在犹他州普罗福的一个小活动屋里。这个难民家庭中有个年轻人，后来是一位叫做詹森弟兄的家庭教导同伴。詹森弟兄就住在附近，家中人口众多。这个男孩说了以下的故事，他说，有一天詹森弟兄注意到我们家中没有餐桌，第二天他带来了一张模样奇怪却很实用的桌子，大小正好可以放在厨房和水槽琉璃台对面的墙边。我说，这张桌子的模样奇怪是因为这个桌子有两根桌脚跟桌面很搭配，但是另外两根却不配，而且磨损的桌面有一边是有几根突出的小木桩。不过我们就用这张使用的桌子来准备食物和便餐，但全家用餐时还是坐在地上，用道地的越南方式进餐。有一天傍晚，我站在詹森家的前门里等着他去赴家庭教导约会。从那里我很惊讶地看到在旁边的厨房里有一张和他送我家一模一样的桌子，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桌子有几根突出的木桩，而詹森弟兄家的桌子却有一些凹洞。我那时才恍然大悟，这位有爱心的弟兄看到我们有需要，就把他的家的餐桌锯成两半，再将分成两半的桌子各钉上两根新桌脚。显然的，这张小餐桌并不够詹森家庭使用，就算是原来那张完整的桌子可能都已经不复使用了。在我一生中，这件善举始终清楚地提醒我何谓真正的付出。我们当然为福音的复兴而欢欣鼓舞，但是先知斯密约瑟说，我们必须以建立锡安为首要目标。让我们在自己家中，在支联会中寻求合一，来用良善和仁爱建立锡安。让我们准备好来接受锡安兴起的那一天。如同圣诗所说，以色列啊，神在召唤，召唤你脱离苦难。巴比伦大地已灭亡， 高塔早经神立毁。来到西安，来到西安，高墙喜气正充盈。来到西安，来到西安，主的来到已临近。我要为西安的君王耶稣基督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remind the brethren of the general.
我们要提醒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六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有大会堂创世班的全国性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举行。我们感谢儿童会创世班今天下午带来的美妙音乐。他们现在要唱，我们很欢欣看到圣殿，然后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然后唱诗班将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然后由七十元唐克拉克长老担任闭会祈祷。
My message in the last general.
在上次总会教友大会中，我的信息着重在凭着信心求这项福音原则上。今天我想谈一谈另外三个原则，可让我们的祈祷更有意义。我祈求你我都能得到圣灵的帮助。第一个原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若都与主商量，祈祷就会变得更有意义。简单来说，祈祷就是天父在世上的儿女与天父沟通。我们一旦了解自己与神的真正关系，即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祈祷就会立刻变得自然且出乎本性。我们受到吩咐要奉子的名经常向父祷告，我们获得应许，我们若真心诚意地祈求正当良好的事情，并且依照神的旨意祈求，我们就必得到祝福、保护和指引。 启示是天父对他世上儿女的沟通。我们若用信心祈求，就能获得启示上加启示，知识上加知识，使我们能知道奥秘及令人平安的事，带来喜乐和永生的事。奥秘是指那些只能透过圣灵的力量来知道和了解的事。父与子的启示是透过神祖中的第三位及圣灵来沟通。圣灵是父与子的见证人和使者。神在创造地球时所用的模式很具启发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让祈祷更有意义。我们从摩西书第三章学到，万物在自然的存在于地球上之前，已在属灵上被创造了。现在看啊，我告诉你，以上就是我主神在造天地的日子创造天地的来历。地上的田野还没有植物，田野的草本植物还没长起来，我主神在我说的所有的事物还没有以属世的状态存在于地面上之前，我已在属灵上创造了他们。我们从这些章节中学习到，属灵的创造先于属世的创造。同样的，每天早上有意义的祈祷正是属灵创造的一个要素，应先于属世的创造，也就是当日所要实际进行的活动。诚如属世的创造是属灵创造的延续，而且相互连接，早晨和晚上有意义的祈祷也是互相延续而连接的。请思考这个例子，我们在自己的个性行为或个人属灵成长方面，都可能有一些事情需要在早上的祈祷中与父商量。在我们为所获得的祝福表达适当的感激后，我们祈求能获得理解力、指引和协助，去做单靠我们自己力量无法完成的事情。例如，我们在祈祷时可能会想到我们有时对心爱的人说话太苛刻或不恰当。明白我们虽然知道该怎么做，却往往未能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做。为自己的种种弱点和为更认真地脱离自然人而表达懊悔。下定决心要在生活中更彻底地效法救主的榜样，和恳求自己能更有力量去实践并成为更好的人。对于我们每天的灵性的准备而言，这样的祈祷是很重要的一环。然后在一天的过程中，我们继续在心中祈祷，祈求神持续提供协助和指引，如同阿尔玛所建议的，让你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主。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这么做的日子里，当我们处在一些我们通常容易说话伤人的场合时，我们不说了，或者我们原本容易动怒却没有发怒。我们察觉到来自天上的帮助和力量，并谦卑地体认到我们的祈祷得到了答复，甚至察觉出这些祝福的那一刻，我们会默默地献上感谢的祈祷。一天结束时，我们再度跪下来向天父回报，我们回顾当天发生的事情，并为我们所获得的祝福和帮助献上由衷的感激。我们会悔改，并且透过主的灵的帮助找出可行的方法，使我们明天可以变得更好。因此，晚上的祈祷，弟兄姐妹们，是以早上的祈祷为基础，并且加以延续， 晚上的祈祷同时也是为有意义的早上祈祷做准备。早上和晚上的祈祷以及一天当中的其他所有祷告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个别事件，相反的，他们在一天当中互相连接，并且可以跨越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么做可以帮助我们履行经文中要常常祷告的训诫。这种有意义的祈祷最能帮助我们获得神为他忠信儿女所准备的最高祝福。我们若记得自己与神的关系并留意以下的忠告，我们的祷告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为你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呼求神，是的，让你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主，无论你到哪里去都在主里面，是的，让你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主，是的，让你心中的爱永远放在主身上。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睡眠中看顾你。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第二个原则，我们若表达由衷的感激，祈祷就会变得更有意义。贝纳姐妹和我在北汉阳大学爱德荷分校服务时，经常会在家中接待总会当局人员。有一天晚上，我们与一位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跪下祈祷时，我们的家庭在有意义的祈祷方面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那天稍早，贝纳姐妹和我听到一位好友意外死亡的消息。我们当下的渴望是想为这位好友的遗孀和子女祈祷。当我邀请那人祈祷时，这位毫不知情的十二使徒亲切地建议贝纳姐妹在祈祷时只为所得到的祝福表达感谢，而不要祈求任何事情。他的忠告类似阿尔玛对古代教会的教友所说的，要不断祈祷，凡事感谢。我们在听到那场意外的悲剧时，原以为为朋友祈求祝福似乎比表达感谢更为迫切，但是贝纳姐妹用信心回应了所获得的指示。他感谢天父使我们能跟那位好友有许多深具意义的难忘经验。他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感谢有圣灵作为保惠师，也感谢能拥有许多属灵的恩赐，使我们能有能力面对逆境，能够为人服务。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对救恩计划的感激，感谢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感谢他的复活，更感谢能有复兴福音的一切教义和圣约，使家庭能永远永远在一起。我们家庭从那次经验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了解到怀着感恩之心说出有意义的祈祷是很有力的。透过那次祈祷，我们家庭蒙得了祝福，在许多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上得到了灵的启发。我们学习到对幸福计划和救主的救恩使命心怀感激，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并且强化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好友一切都将很好。我们也获得了理解力，知道该为哪些事情祈求，以及该如何运用信心适当的祈求。我所体验过最有意义且最有灵性的祈祷中，都表达了许多感激之情，而且即使有所祈求，也是祈求的很少。如今我蒙福能与众使徒和先知一同祈祷，我从救主教会中这些近代领袖身上所看到的特质，就像摩尔门经中描述摩尔乃队长的一样，他们的心中都因神赐给他们同胞的特权和祝福而充满了感谢。 而且他们没有重复许多话，因为已经告诉他们祷告时该说些什么。他们满怀愿望，众先知的祈祷都如小孩般单纯有力，因为他们的祈祷是真诚的。在我们努力让祈祷更有意义的同时，应当牢记，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不服从他的诫命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弟兄姐妹们，请容我建议你我定期的献上一个祈祷，在那祈祷中完全只表达感谢，不要祈求任何事情，单单让我们的灵魂感到欢欣，并且用全部的心力表达感谢。第三个原则，我们若真心诚意地为他人祈祷，祷告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为我们个人生活中所渴望的祝福向天父祈祷是件良好及适当的事情，然而真诚地为他人祈祷，为我们所爱的人或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祈祷，也是有意义的祈祷的一项要素。正如同更经常在祈祷中表达感激会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启示一样，全心全意为他人祈祷也会加增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容易听到和留意主的声音。我们从摩尔门经中李海的榜样里学到了一项重要的事情。李海用信心回应了众先知有关耶路撒冷将被毁灭的教导和警告，于是全心为他的人民向主祷告。神答复了李海热切的祈祷。李海蒙福在荣耀异象中看到神和神子，得知耶路撒冷很快就会被毁灭。李海由于看见主向他显示的事情感到欢欣不已，整个心都被充满。请注意，神赐予这异象是为了答复他为别人所做的祈祷，而不是因为他寻求个人启示或指引的结果。救主是真心诚意为他人祈祷的完美典范。在他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伟大的调停祈祷，为他的使徒和所有圣徒向父祈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您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您的。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您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救主在美洲大陆传道时，只是人们要沉思他的教导，并且祈祷以寻求了解。他医治病人，用一种无法写出来的话为人们祈祷。他的祈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听他为我们向父祷告时那种充满我们灵魂的快乐，也没有人能想象。弟兄姐妹们，请想象一下，听到世界的救主为我们祈祷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我们的配偶、子女和家中的其他成员是否也同样感受到我们祈祷的力量，知道我们曾为了他们的特别需求和渴望向父祈祷？我们所服务的人是否听到了我们运用信心真诚地为他们祈祷？如果我们所爱和所服务的人未曾听到我们为他们的益处所做的真诚祈祷，没有感受到祈祷的力量，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悔改的时刻。如果我们效法救主的榜样，我们的祈祷确实会变得更有意义。我们受到吩咐要常常祈祷，要出声祈祷，也要在我们心中祈祷，在世人面前，也要在隐秘的地方，在公开场合，也要在暗中。我见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若都与主商量，表达由衷的感谢，并且真心诚意地为他人祈祷。 祈祷就会变得更有意义。我见证天父活着，他聆听并回答每个真诚的祈祷。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中保。启示是确实存在的，圆满的福音已在福音期，这个福音期复兴到世上。我如此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亲爱的天父，在这神圣的这天，我们充满感激的感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让他使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感谢你，我们有先知孟孙多玛，他的教导，他的副会长 还有十二使徒。我们感谢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举手支持他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以我们的行为来表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祷告所获得到 的回答。我们知道我们今天 所获得到的信息是由你而来的，在我们这最需要您的眷顾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感受到的也学习到的，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家庭，那我们所对家庭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有这机会来支持彼此。我们也感谢永恒的家庭，这圣殿的教义。我们感谢今天的这个美好的唱诗班，它所代表的一切，在这美好的时代，年轻人，这些已被准备好在这时候来到的年轻人，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需要非常多的人，帮助我们能够对他们有良好的影响，信心的影响，希望的影响，勇气的影响，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由你来帮助。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的先知个特别的祝福，和他的太太，还有其他的需要有特别需求的人。我们这么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儿童会联合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